求您带领我们，查考您的话语，把您的真理赐给我们。求您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您的真理，也认识自己，让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的自己的情愿里把自己交给您。求您改变我们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
阿门。
如果是这本蓝皮的，那就是908页。诗篇的32篇和51篇呢，我们今天看能讲多少就讲多少，都是大卫写的，而且呢，它的主题都非常鲜明，都是讲认罪和赦免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挑这两篇？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段，我们一共三段，第一段是讲神的爱，第二段讲人的罪，我们后面还会有一段讲到十字架和救赎。那这个我们人的罪呢，就快到最后了。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大卫的一个例子，我们上一次大卫那个例子，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一下子就把该犯的不靠谱的事全犯了。那之后呢，他立刻呢在拿单来见他的时候，他就写了诗篇51篇。那诗篇32篇呢，是他的一个训诲诗，就是他去教导别人，他告诉别人关于认罪和悔改的事情。那我们先看这个32篇。那我就一节节往下，我相信大家都读了，我们就不顺着读了。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段话为什么他以这个为开篇呢？其实大卫就把这个事情，认罪的事情的高度啊的重要性拔出来，他就告诉你呢，所有神的恩典里面，这个恩典啊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就他说这个人真是有福啊，为什么有福啊？神不纪念他的罪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这个人真是有福啊，为什么有福啊？他发财了。这个人真是有福啊，老王活了120岁。这个人真有福啊，年纪又轻，还不生病。我们都这么想的。但他说，哎，这个人真是有福啊，他的罪不被纪念，大家都不能理解。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罪的认识，或者对神赦免的重要性呢，我没有上到一个高度，就没有把它和我们真正 care 的事情，应该天天想的事情联系起来。我举个简单的情形，就比方说呢，我们现在都回家了，我们马上第一个想到，哎呀，接孩子、烧饭、给家里亲人打电话、给这个老人家什么，对不对？我会想很多这样的事，然后想，哎呦，明天车要保养了，哎呦，还有什么事，对不对？我们想很多这样的事。为什么想很多这样的事？因为那些事情在你心里了，你会记挂它，你会想，哎呀，我的罪什么时候赦了？你会不会？会不会？有没有？有没有？不会，不会，对不对？我没有瞎说，对吧？我就算信主了，也很少，就算很少，也会，哎，我的罪有没有得赦啊？你不会惦记这个事，你会说，哎呦，米还没了，赶紧记得哈，就写下来，写下来，我们都会写下来的，对吧？我们有时候东西没了，家里都会记个单子，怕记性不好写下来，你会写下来。罪没得赦，写下罪没，你不会记在那个单子里的原因就是，你觉得它和米和面的关系呢，还是要差一点，没有那么的重要，很正常，所以叫训诲诗嘛。大卫就想告诉你，孩子们，停一停，这个最重要，这个人是真的有福了，不是说你今天买米的钱有了有福了，是你的罪得赦了，上帝不纪念了。什么叫不纪念？他不算你有罪了，唯有这个人真的是有福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然后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骨头枯干，然后呢，白夜黑日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不认罪的时候，他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压在我身上一样，然后整天哼哼。这个他举的是一个外在的情形，但他事实上在讲灵里的事。一个人呢，他如果灵里极其哀伤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呢，就是他可能看天都是灰的。
嗯嗯。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最 low 最 low 的时候，我在我的家里面，外面阳光灿烂，就是3、4月份、4、5月份的阳光啊，照灿烂，可是我都觉得是黑暗的。
对，他就他会。就人的肉体和灵啊，为什么灵的程度比肉体更重要呢？因为它是肉体，其实是 会顺服灵的，就灵的这个对人的这个控制力啊，比肉体要强。就为什么？就比方说我饿了，我可以忍住不吃，就是我的灵可以告诉他，你可以现在不吃。为什么？因为就这么一点了，给孩子吃，对不对？这就是灵战胜肉体的很典型例子。然后你不开心了，其实外面阳光灿烂，出去跑个步，什么 trail 溜达一下是很舒服的。然后你的灵这时候是灰的，外面就全是灰的。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灵是为什么是灰的呢？因为他不认罪。所以大卫就告诉你呢，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他前面讲这个罪得赦的这个好处的优点哈，就这个重要性他提出来以后啊，然后他把它直接带到了一个什么角度呢？他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跟你非常相关。因为我们人啊知道，所以你会看见圣经的教导它一点也不所谓的高大上，它非常接地气。它不是上来说，哎，你啊要奉献啊，要赶紧要把这个你这个所有都捐出来的，它不是这样。它先站在你的角度，它告诉你一切都是为你好，孩子，你先停一停，你想想，对吧？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呢？我一开始我说把赦罪写在纸上，大家都笑，哎，这个都没什么重要。大卫就告诉你为什么重要呢？我现在来告诉你，因为你的灵灰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来告诉你呢，你不认罪的时候，你的灵就是这样的，就是灰色的。大家都听过很多很多，比如说他做错事了，他杀人了，把他逃了，然后过了几十年他自己去自首。为什么自首？他受不了，他那个心他受不了，
不堪重负。
对，为什么他会受不了？因为上帝，我们是他造的，对不对？创世纪有一句话说，他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他的形象样式，他就在我们里面啊，有他的形象样式，从他而来的良心，就是他的形象样式。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错事啊，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的话，你还是有一个声音会告诉你，做错了，撒谎了，啊，你嫉妒了，你贪婪了，你不对，这个声音哪里来的？这不很奇怪吗？这个声音就从他来的，对吧？今天长老讲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不要让这个声音越变越小，你不要让你的心越变越硬，因为你每拒绝一次，这个声音会小一次。很典型的，就是你第一次的时候，为什么人不是一开始先犯最大的罪？他一开始小的，比如偷橡皮开始，偷第一个橡皮的时候，这个声音其实是很大的。当最后杀人的时候呢，他从一个偷橡皮的，最后到杀人的时候，那个杀人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小了。为什么？因为他每次都不对，然后我自己每一次说不对的时候，我都会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来 justify， 就是今天那个长老讲，就是证明自己这个做法是义的。我这个不叫偷，我叫拿。就像你们都知道，前两个礼拜教会有一次有个贼进来偷了教会的奉献，我都能想象他给自己建立的，你看我在地上我有困难了，我钱不够用了，我去富的家拿一点钱，不对吗？很对的，下次没钱了继续去拿，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良心就是这么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能做的坏事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不认的时候呢，你的里面那颗心啊，其实是一直搅扰你的，它会让你很难受。然后难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会感觉有个手啊，它压在你的身上。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上帝的手真的压在你身上，这就是那个律，因为它在里面放了良心。你只要做了坏事，这个声音就会一直谴责你，然后这个谴责就会让你到一个程度，你的精力都耗尽了，就像这个夏天的干旱一样。所以它让我们感觉到，是我们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一点一点我们的精力就没了，然后整个人就到一个完全完全干旱，就 drought， 就一点一点在里面的任何一丁点的力量都没有的这个程度。然后紧跟着呢，他到五节他就说了，他说我向你承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里面他就讲了解决这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你去认。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在大卫当时认识到，我不知道大卫是，我相信是圣灵告诉他的， 这个若不是身临其事的，很少有人能认识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反应是我要改。所以中国这个词哈非常有意思，悔改是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多时候跟人讲啊，讲我常常又悔啊，他要改啊，英文叫 repentance 是转向，其实就是个悔的意思。其实你改就说明什么？你不做这件，你下次做得更好，做不到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出现的两种心态，就是当我那个良心谴责我的时候，我或者一种心态是，我下次一定不做了。或者就是什么，我做一点好事我就弥补了，阿们。我里面那颗心哈、啊，其实是不愿意去面对我是一个犯罪人的这个身份的。我总是要把自己标榜为义人，这就叫假冒伪善，这是我们里面最最最最诡诈的那部分，这是圣经里面上帝常常提醒我们那部分。所以他等到51篇你就会看见，他上帝不是盯着你的哪个罪，嫉妒了、贪婪了，这些都不是那么，上帝盯的是，你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放在了认罪的角色上，而不是放在，我还可以改进，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下次我做代表做点好事嘛，对吧？杀了人没法改进，那我就做点好事来帮助他。等到你看51篇，你会看见，他跟大卫悔罪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提我怎么帮助了88的。亲人，我怎么帮助乌利亚杀掉了他，我抚恤了他的爹娘，我怎么，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那个是诡诈来着，那个没有意义。上帝想要的就是什么？你到他面前来，因为那个赎价你付不起，因为你不管是改你改不了，还是你想付代价，你想做点好事付代价，你改你没有能力，你付代价你也付不起。这就相当于一个孩子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他一回家就说，我下次不打了，我给你洗100天的碗，我就是不承认，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知道他自己去付那个邻居家的这个玻璃代价他是付不起的，得你来，只有你知道。所以呢，你跟孩子的要求就是你得回来，你得站在罪犯罪的罪人的角度，你承认，这个承认呢是为了你的益处。因为你若不承认呢，你的心就一直在折腾，就让你没好受。然后你若不承认呢，你下次还会做，因为你觉得这是义的嘛，因为你会把它包装成义的，对吧？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讲了这个，他为什么会心会越变越硬，他每次一包装，他下次这个这事他就干得理直气壮。我这次偷橡皮我只要包装一次，下次偷橡皮根本不是事儿，窃书不算偷，窃橡皮不算偷，这就是这么一点点下去。所以他每一次上帝希望我们都是站在一个你去到他面前承认陈明自己的罪，只要你说了他就赦免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往下，他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他在讲的什么意思呢？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你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没有机会？因为神最后是有审判的，他只是推迟。就像一个孩子，他坚决不承认他是撒谎的，他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因为他的罪在他不承认的时候就还在他的身上，在他身上你罪就要付代价，你不可能这个代价永远不付。这就叫当大水泛溢的时候，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到不到他那里去了。我今天没有信，然后隔天被车撞死了，我到不到他那里去了。我前两天看见一个报道说，温哥华现在有一种毒品，吸一次如果不及时就死了，就一次。然后有一次好像是一个聚会里死了19个人，就前一阵子有两个夫妻刚刚生了个孩子几个月丢给老人，夫妻两个去参加个聚会，吸了一次全死了，孩子马上成孤儿了。你知道现在撒旦的恶在哪？他不给你有机会，你不能说对不起主啊，我吸毒的，我下次改，没有， 大水泛溢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了。他讲的就是你趁你可寻找的时候，趁主还可寻找的时候，你赶紧去跟他讲，跟他认罪，说主啊，我来了，我知道，我就这是我不对，我现在呢都交给你，我下定决心跟着你。我不能说等一会儿，爸爸，你让我再嗨一会儿外面，哎，我就等大水漫溢的时候就找不到他。对，他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这一段呢，必保佑我脱离苦难的意思就是。当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躲在哪里的？躲在主里的。为什么大水满溢的时候找不到他？我们大水满溢的时候，我在方舟里啊。这就是方舟的预表。方舟就是基督徒，对于主就是主，方舟就是主。我们每一个人躲在主里，审判的时候就看不见我了，看见的是谁？看见的是主。比如说一点名，哎，好，翻开册子，老王要审判，一看没看见他，看见耶稣的宝血。对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审判它非常公平，它每个人都要付代价。一看，老王的代价谁付了？耶稣付了。好，这可以了。再看另外一个人，没有，就他自己。好，那就审判他。对吧？这非常非常大水满溢的时候，我躲在哪里啊？你那里，你是谁？你是我的藏身处。所以这个藏身处是指着罪来的。我是一个罪人，我躲在你里面，我就没事了吧？我就是个义人了，所以这个义是我行出来的吗？
不是，
是他给我的，所以我是披戴了他的义。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课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那个浪子的比喻。最后那个二儿子回家的时候，父亲是给他一个袍子披上的。大家要知道袍子什么意思？二儿子是从猪圈里出来的，一身猪臭味儿，但是你披上袍子看不见了。阿们，这个干净是谁的干净？是父亲准备的义袍的干净，它里面还是脏的，它得慢慢洁净。那猪臭味可能得洗，且洗一阵才洗得干净。但是呢，他的父亲就算他为义了，算他是洁净的了。啊，他是躲在神的这个方舟里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他这讲什么意思？他这里转了一个向，他就跟那个他训会嘛，对吧？这个你就不是神了，他是指下面那些听的。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不可以像无知的骡马，一定要用嚼环和配头勒住它。大家知道什么叫嚼环配头？就你要的马啊，马是要。”勒住他，你要让马听话的时候呢，你要在他嘴巴里哈放一个嚼环，就是一根铁棍，然后他咬着这根铁棍，这根铁棍的两头呢是他的舌，他嘴巴张开以后，铁棍两头是从那个嘴巴两边是显出来的，上面各系了一根绳，一根带子，然后这根带子呢是拉到后面去的，这就叫配头，这个带子就叫配头，这根棍有的是铁的，有的是木头的，这就叫嚼环。他是怎么样让马停下来的呢？骑马的人他一勒就到他里面，就他疼啊，非常疼。烈马怎么驯服的？都这么驯服的，都是一勒他就非常疼，非常疼呢他就停了，甚至会疼到一个地步呢，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很帅的骑兵他都站起来，是不是啊？说马他前蹄都是竖起来，好很酷对吧？但你要知道那个马是非常疼的，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他会疼的这个牙都裂开来的。所以他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不要去经历罪的疼痛，很痛的。你爸爸不愿意用这个方式，他就讲这个意思。他说父很有爱，你不要像罗马无知的罗马那样得这么来，这么来你才听，那是何等的凄惨的，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听劝诫，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啊，英文是 with my eyes， 就是我眼睛盯着你的时候，就在跟你说话嘛。神的教导全是话语的教导，所以你会在这里，你会辨识很多的异端，那种用威吓的、恐惧你的，然后诱惑你的，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这都不是来自神，只有一个方式，就劝你嘛，对吧？我眼睛盯着你，劝你，孩子，你听我的，你否则的话，你就会陷到罪里。罪就会像那个罗马的那个嚼环和配头一样， 会勒起来。大家要知道一匹马啊，它身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有鞍，有嚼环配头，有鞭子，是不是？神为什么只用嚼环配头？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前学那个木兰诗的时候，对吧？他都有什么南市买配头，北市买长鞭嘛，他 对吧？什么东市买骏马，什么西市什么买鞍鞯什么什么南市，对，一匹马好多东西，他为什么不说主用长鞭管教你？对不对？可不可以？主为什么不用长鞭？没有，他就是要你停啊，因为你要对付的就是罪啊。因为你原来的这个路不用抽鞭子，你不用走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就他要你停，孩子，你的路是停的，刹车，然后你怎么刹？你听我的话，我劝你，说不要跑了，孩子，不要跑了，停，你这个路往下走，就是尼亚加拉瀑布就掉下去了。你现在挺嗨的，我告诉你，一定是，孩子，停停，他是这么样劝的。然后呢，你要是不停呢，会有什么结果呢？罪就会像嚼环和配头那样。罪的后果就会勒住你，然后就会很疼。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地上碰到一切的问题和苦难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个嚼环和配头了，就勒住了呢。而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埋怨任何，你赶紧到父那里去。你说父啊，你想跟我说什么？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你赶紧把这个挪开，我那疼。所以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像罗马那样。他紧接着他就把这个意思解释得更明白了。他说恶人什么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恶人就是什么？你不听神的话，你不去悔改，你不去认你的罪，那罪的后果就像嚼环和配头那样，怎么样勒你，勒完以后你就多受苦楚嘛，对不对？是这个结果，对吧？然后倚靠耶和华的你们这些义人呢，就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喜。他讲的义人是什么？就是认罪的人，就是义人，因为神称他为义，他就必然在主里是有欢喜快乐的，他就肯定不会受任何的这个罪的这个后果的影响。那我们继续再看51篇哈。51篇，我们都知道32篇他讲到一个我要为什么要认罪，认罪对我的好处是什么，以及我认了以后神就全然赦免的这个真理。在51篇啊，他讲的更深，他讲认罪的是怎么认的啊？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片子，好像讲到那个葛优哈，葛优演的一个什么片子，就他在一个教堂里祷告，然后一直认到最后，那个神父都受不了了，说你的罪太多，我这小教堂就盛不下你这罪啊，你的罪太多了，其实几个小时叨叨啊，你都叨叨不完啊，这个是一个笑话了，这个。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他其实是，你知道冯小刚他是有一些思考啊，在这个，他就想让我们看见你到底在认什么，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啊？你这个说的说，你从小学偷橡皮开始，这还能有的玩，这没完没了的这个，那还有记不起来的怎么办，对吧？那写3大张纸，那每天还得看一遍，再记一遍，还再说一遍。所以诗篇51篇，他恰恰写在他犯完所有的罪，先知拿单来见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认罪的这个点啊，就在那个时点，对吧？我们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承认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常人一定会把我做了哪些错事说一遍啊。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他看得真的很深很深，他是真心的悔改，他看见了他自己里面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看见了他远离神以后，他的本性就是犯罪。所以悔罪其实是悔那个犯罪的本性。所以回答这个大家这个笑话，就是为什么葛优没有必要坐那3个小时把人神父都折腾稀了，就是他其实只需要读一遍诗篇51篇就够了啊，很短啊，5分钟他就读完了就够了，因为他直接悔到的是他里面那个 sinful nature， 英文叫 就是犯罪的那个本性。那我们一节一节往下读啊。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他这个开篇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呢是那个真正施恩赦罪的，所以你如果不做这个事呢，我是没得指望的。所以他的这个认识和32篇的认识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对于一个悔罪的开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他没有在做什么，他说，主啊，你有没有想过我做了多少好事，主啊，你觉得我应该补偿乌利亚多少钱。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你得赦免我的罪，因为只有你能做，我其实是对这个罪我是丝毫没有能力去补偿的。然后呢，第三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这里在讲，他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大家想一想啊，大卫是这样的人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之前是没有任何记载做什么不靠谱的事情的。所以你比方说我可以这么说，你的罪常，我的罪常在里面，因为我想一想，的确我跟个葛优一样，那跪那三小时那搞不清楚啊，我能想得起来很多。但大卫他能想得起来的事其实非常少的。上帝也是在圣经里也讲过，他说除了拔示巴那件事情以外，大卫其他事他是做的是合他心意的。那为什么大卫说我的罪藏在你面前？因为他从外面看到里面去了。他知道虽然我外面没有杀人，没有行奸淫，但是我里面我的罪是藏在我面前，你面前。就我时不时会起这个心的，我时不时会起贪婪，会起嫉妒，会起淫邪。就这颗心啊，我是知道的。我自从犯了这个罪以后呢，我是认真看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认罪的态度啊，你会有一个什么对比啊？你让你想起谁啊？亚当夏娃，对吧？
嗯，对。
亚当夏娃这个时候是在说什么？
他
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那条蛇让我吃的，对不对？他有没有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没有说，他说你给我的是你做的。所以大卫所找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分析是什么？这个罪恶我外面显出来的还不够，其实是我里面更脏了，对吧？他并没有，他甚至没有为他外面的做任何辩解，他还跟主说了更多。他说其实我里面更糟糕，我天天是这样的。亚当和夏娃直接就给外面的找理由了，我吃的就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吃的，跟我没啥关系，你最好不要责罚我。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啊，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个就更纳闷了。他明明得罪了乌利亚，他杀了人家，他怎么就得罪了上帝？唯独得罪了你。我们常常不能理解，事实上他真的是唯独得罪了上帝啊，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审判啊是非常公义的。这就是他后面讲的，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因为神的判断，像我们刚才开始之前分享了很多，乌利亚的结局神会安排啊，拔示巴的结局神会安排，但是这件事情就会让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就是每一个事情的后果神都有办法去处理，唯独这个罪犯了以后，这个罪本身的后果必须得神自己去付上代价。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比方说一个孩子被杀了，神可以让这个孩子直接去天堂，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但是这件罪本身做出来了，这个代价就得要付，而且这个是不能不付的。这就是这个罪是唯独得罪了父，也只有到最后父借着耶稣来洗净这个罪的原因，对吧？父没有再去讲什么我们查考一下历史上什么在冤屈死的人怎么样什么，他没有再讲，因为那些安排上帝都会安排，但他唯独这个罪本身他没有办法不做，因为不做的话仇敌撒旦就出来了，撒旦想说什么你们都能想得到，他要亵渎神啊，说你不公义啊，你不清正啊，是不是？所以大卫要讲了，你这个我得罪了你， 你审判我就显为公义了。然后真正是审判他吗？不是，其实审判了耶稣，对不对？因为借着信心，所以审判耶稣就显出了神的公义，但是耶稣替代我们就显出了神的爱。这就是十字架上公义和爱重合的那个点，他审判了耶稣显出他公义，耶稣替代我们显出了神的爱。然后我们第五节他讲到，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这个就更难理解了。他不但看见了里面，他不单是外面犯了罪，他往里面看，我的罪藏在你前面。他不但看见罪藏在你前面，他发现什么？他发现我一老早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大卫的这个悔改啊，他不是在被动的状态下悔改的。我们很多人的悔罪啊，都是罪证摆在你面前一拍，你看啊，哎呀，所以说我对不起，哎，大不了没什么嘛，大不了什么样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 passive 的。大卫啊，是深挖灵魂深处的肮脏。大卫可不是做了一点点的事，大卫是很深的去看见了这个事情对他的性质是什么。所以大卫是站在人的角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是大卫在做，大卫是站在人的角度替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悔改的祷告。所以葛优只要读这篇就够了，其实他不用那三个小时，这个很浪费时间啊。对，那他只要读这篇，他不但看见了他是灵里的，他还看见什么？我灵里从一老早，从出母腹就是这样的。他说的实在是如此，就我们从小，我们里面那颗心呢，就我们以前都分享过，对吧？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很小就想撒谎，很小就想骗点这个骗点那个，啊，我们每一个人最早的时候，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大卫能看见这一点啊，他是真的是有圣灵在他。这个我们不多讲，其实我们那个在前面讲罪的时候讲过很多次。我们在第六节后面就非常重要了。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他讲完他自己的罪是从灵里最深处从小开始的时候，他在讲他说神喜欢内里诚实干什么？因为他深刻知道上帝只需要他认就可以了。所以他说你喜欢诚实的人，诚实就意味着呢，我承认错误就好了。然后这句话跟下面一句有什么逻辑关系？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我们都知道什么叫隐秘处，隐秘处就你关起门来，你在你自己房间里就隐秘处。然后灵里的隐秘处什么？就是你内心最深处。你在你的隐秘处你会得智慧吗？我们在我们的隐秘处，我们常常得着的是苦毒，是哀伤，是仇怨。来，你什么时候你的苦毒会出来？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跟朋友们出去嗨的时候，你会有苦毒吗？你一个人关起门来在房间里，你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一切的苦毒就出来了。你会想起很多的事，你会想起不能原谅的人，你会想起你所处的环境。你在你的隐秘处，你能得着的就是受压伤，那个手压在你身上的感觉。阿门。
阿门。
你在你的隐秘处得着智慧是什么意思？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从哪开始的？认罪和赦罪，你就得着智慧了。你的最大的智慧就是你交给他，你在你的隐秘处交给他，你就发现你这个担子就全部卸给他了。你在你的隐秘处就能真的认识他，所以他是真的明白神的，因为他知道他一关起门来他就想起乌利亚啊，他就想起犯罪，对不对？他就知道，哎呦，这个真是不行，我这个隐秘处全是愁苦。但是他知道神喜欢他什么？诚实。他就跪在神面前告诉他，我做不到，我错了。从那一刻他就得着智慧了，这是何等的奇妙。这个智慧是什么？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哇，这就是智慧。什么智慧？他知道他只要跟神认，他那压伤的骨头就可以踊跃，他 他就又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天不是灰色的，不是你压在你里面灵里天天的愁苦，你的隐秘处不是充满黑暗的，你的隐秘处是一切欢喜快乐的声音，因为上帝掩面不看你的罪，涂抹你一切的罪孽。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用第七节，第七节就是宝血的救恩，所以这一定是圣灵启示他，他从那个时候他就看见了耶稣是要用血来洁净我们的。用牛膝草，牛膝草就是什么，大家去查圣经，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涂那个门框，逾越节不是杀羔羊吗？羔羊的血你怎么涂上去？拿个手掌吗？拿个抹布吗？不对的啊，不能乱来的，一定就是这种草，叫牛膝草啊，这味道有点像薄荷啊，他蘸这个牛膝草去涂那个门框和门楣，牛膝草去蘸那个血，所以用牛膝草洁净。上大卫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只能用血来洁净，对吧？因为牛膝草在旧约大家都知道是蘸血的，不是蘸油的，不是蘸酱的，是蘸血的。第二，也只有神来洁净，得他预备这个血，羊羔的血没用，因为否则他这个时候他会，后面我会讲到啊，献祭就可以了嘛，他会觉得那我献祭就好了嘛，我牛膝草蘸点羊血我不就行了嘛，你不要跟我啰嗦了，对吧？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说你来赦免我，因为他知道最终还得靠耶稣的血，那终极的洗清这个罪，那个祭是没有用的。等会我们会去看啊，我们继续往下。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的认识已经完全上升到重生的程度了，他已经认识到他如果不重新生，不像那个尼哥底母那样在灵里重生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得着一个能够有行善能力的人，所以他看见自己是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是吧？所以他要求神，他祈求神为他造一个，重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然后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他这一切都在讲求神来做这一切的事，要神的圣灵来给他救恩，重生他。然后呢，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十三十四节的事。什么事呢？行善的事，赞美的事。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不是神重生我，我做不了一切的善事，我不能赞美神，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才能归顺你，只有这样我才用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只有这样我才能用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如果你不重生我，我还是那副德性。大卫就想讲这个，对吧？他说，你不如果不重新造我的灵，不重新给我这个清洁的心，我照样犯的。所以你不但洁净我，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重生。所以真的诗篇51篇就够了，大家明白？你就读到这，你就知道大卫其实就知道你要洁净我，我要做的就是内里诚实，剩的都是你做，你洁净我，你用血来洁净我，用基督的血来洁净我，然后呢你还要重生我，这样我才可能做到真正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16到19节是大卫真了解神的部分。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了，燔祭你也不喜悦。这就为什么大卫在犯了那个罪以后他不去献祭啊，他献吧，他是献的，我相信他是会献的，他后面是会献的。但是呢，他在那一刻他第一想到的，因为他一开始罪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们谈不上献祭嘛，因为没人知道他犯了罪。当罪显露出来的时候，人当时的人第一反应一定是到祭司那去献祭。大卫为什么第一反应不是呢？因为他知道上帝不喜悦祭物，上帝喜悦什么？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上帝要的祭是什么样的祭？是我们把自己的心诚实的献给他，这就是最好的祭物了，弟兄姊妹们。他不要你外表一切的祭，他说燔祭我也不喜欢， 大家记不记得撒母耳记扫罗违背上帝的时候，不杀亚玛利人的时候，撒母耳跟扫罗说一句什么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我们人往往会觉得，我献了祭，我烧了牛羊的脂油，我就对了，我就义了。上帝不要这个，上帝要你诚实的心去悔改，他不希望我们总是陷在我们自以为义的心里面。所以十八和十九节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台上。”这讲什么意思？
感谢
他，上帝这里要解释一下燔祭啊，我稍微再讲几分钟。燔祭在所有，你去看利未记里面，前面一二三四五啊，后面的平安祭、赎罪、赎愆祭都在后面。第一个就是燔祭，燔祭是献给神的。燔祭有一个特征是全部烧在坛上，不剩的，不是说剩个腿给你，是全身全部。为什么？它代表我全心全意，我把自己全部献给神。燔祭是献给神的，是个赞美的，是个奉献的。所以很多的后面的这个人犯了错以后，他都是燔祭加赎罪祭，燔祭加赎愆祭。所以燔祭是一个必须的。所以上帝为什么他不要燔祭呢？因为你的心不对的话，他不能要你的，你假的啊！你自以为意跑在那烧一头牛，上帝很厌恶他。你自以为意替主拿了主意，你说：“哎呀，我就是想留下那个牛羊给你献祭。”扫罗说，然后大卫和那个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我命令你把牛羊都杀了，你留下来，你还说给我。”他不要你的牛羊，他要你的心。这里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真的在神里面重生了以后啊，神就会按他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就是那个活石哈，活的石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路撒冷城墙的一部分，它是用活石造起来的。所以上帝就是因着他的美意，他来一个一个把我们建造在一起。我们是一堵墙里面，哪块石头不重要，它每块石头都重要，但是它不是一块石头更重要，它是一堵墙更重要 right？ 一堵墙是一堵墙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它是每一块石头拼起来的。怎么拼起来的？是上帝按照他的美意拼起来的。这里面的美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把自己交给主。这块石头觉得我就应该是最高的那块石头，上帝就用不了你了，对不对？这块石头就我就是应该是那块基石，上帝就用不了你。这块石头觉得哎呀，我怎么塞在那个角落里，上帝就用不了你了。他要的是你什么？诚实谦卑，内里诚实坦然的心来到他面前，对不对？他就能够用你去建造一个美好的城墙。在那个时候，你现在坛上的全身的燔祭他就悦纳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把自己交给他了。大卫是从一个罪进到了一个全然交托给神重生的那个美好里。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你就能理解一个特别有意思也特别重要的事实。大卫在犯这个罪之前，他只是一个以色列的王，在这个之后他就成了耶稣的祖先。明白了吗？明白这个区别了吗？大卫在这之前他只是一个以色列的王，可能是一个很有爱的王，很有担当的王，很有信心的王，但是在这之后他才能成为耶稣的祖先。所以成为耶稣的祖先，他必须要经历灵里的死和重生，每一个都是的，每一个都是。他是死过的，大卫他是经历这一切，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的肉身的祖先。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做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把您金子般的话语赐给我们。主爱求您啊，把这样的话语啊浇灌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看见啊，您喜悦我们的是内里的诚实，您要的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您会借着这样的我们所献上的这样的祭， 来改变我们，来使用我们，把我们建造成那耶路撒冷美好的城墙，那样你就能够悦纳我们全身的燔祭，悦纳我们一切的心愿和美好。主啊，谢谢您，也求您把这样的真理赐给一切您的孩子，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身边一切我们所爱的亲人们。主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身边的亲人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